架 F-22 派驻以色列哈梅内伊逃入地下掩护场所，美军前飞行员为中共培训被捕，铮铮铁问下 Grok 力挺法轮功，中共制裁几十间日企，专家话恐东施效颦。金正恩安排13岁女儿管核武，北韩酝酿政难之变。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以色列时报引述中国卫星公司米扎尔视觉发表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以色列南部奥夫达空军基地，至少有11架美军 F-22 战斗机停放，基地周边仲疑似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显示这个基地防护级别明显提升。结合飞行追踪数据推算，驻以色列的 F-22 总数最终可能达到约24架。报道指出，美军战斗机直接部署在以色列基地执行作战任务极为少见，通常美伊空军只进行联合演习训练，而非长期驻扎。这次调动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增兵行动的一部分。飞行数据还显示，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共有12架 F-22 从英国飞往以色列，其中11架已部署，1架因故障留在英国，随后又有12架 F-22 抵达英国基地，预计同之前滞留的1架一起转场以色列。分析认为，一旦全部完成转场，驻以色列的美军 F-22 总数将达到约24架，这个将明显增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制空和突防能力，被视为对伊朗的重要军事威胁信号。 F-22 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空中优势战斗机，由美国空军独家装备，具备高隐身、高机动和超音速巡航能力，主要用于夺取制空权和执行高强度空战任务。在美国着手对伊朗动武的同时，有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转入德克兰地下掩护场所活动，连高级官员会见前都需要被蒙住眼带入去。据伊朗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25号报道，哈梅内伊目前居住在德克兰一处高度保密的地下地堡群内，这个设施由多条隧道组成，用于防范可能的空袭或斩首攻击。报道引述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说，所有前往会见哈梅内伊的高级官员在进入他的所在地之前都会被蒙上眼睛，以防泄露位置。消息人士说，即使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去阿曼和美国进行会谈前，亦是蒙住眼状态下被带去见哈梅内伊。报道认为，这个显示伊朗领导层正高度戒备可能的军事风险。这个报道尚未得到独立核实，但背景是美伊紧张正持续升级，新一轮核谈判预计在这个星期在日内瓦举行。美国方面多次重申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警告将保留一切选项。我们现在休息一阵，先听一个关于健康的问题。中医认为很多病都是起源于不畅通和体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购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 25号，美国一名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在印第安纳州被捕。美方说他长期为中共军方培训飞行员，涉嫌违规向外国军队提供军事训练。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发出的通报，这名被捕者叫做杰拉尔德·布朗 Gerard Eddie Brown Jr.， 现年65岁，曾在美国空军服役超过24年，退役前是少教军官，亦是战斗机教官飞行员。调查显示，布朗曾驾驶和教授多型美军主力战机，包括 F-15、F-16、A-10 以及 F-35。他退役之后长期担任美军合同飞行教官，负责培训美国飞行员。控方说他利用这些经验转而为中共军方培训飞行员，属于向外国军队输送敏感军事能力。起诉书披露，布朗在2023年12月前往中国，并在当地为共军空军飞行员授课。他刚刚到中国的第一日，就连续回答了几小时关于美国空军战术和训练体系的问题，随后还向中方做系统培训介绍。布朗一直在中国停留到2026年2月初才返回美国。美方还指出，布朗的合作对象包括中国公民苏斌，这个人早在2016年已在美国认罪，承认参与入侵美国军工企业电脑系统，窃取敏感军事数据。美方认为这一背景进一步显示布朗行为的安全风险。美国方面还提到，这件案和另一宗类似案件相似，前美军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杜根被控为中共航空母舰飞行员提供起降训练，2022年在澳洲被捕，目前仍然在等待引渡美国受审。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表示，美国军人无论现役定是退役，都不得未经批准向外国军队提供训练或军事服务，否则属于违法。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亦强调，中共长期试图吸纳西方退役军人的军事经验，以提升本身作战能力。中国女作家曾曾亦是一名曾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25号，她在 X 平台发帖文庆祝自己在这一日宣誓加入美国国籍。在帖文中，她回答了一些网友对法轮功的疑问，结果还得到 GROK 的高度肯定。在曾曾帖文中，有网友信了中共2001年天安门广场艺火事件的宣传，说遵从法轮功教义，你应该自焚，为什么还生存的？曾曾回复说，法轮功教义里面没有自焚这一条，修炼人不杀身，不会自尽，认为人的生命是神给的，人生道路是神安排的，自己不能够将自己杀了，自焚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伪造的谣言，请不要相信。如果教义里面有这一条，所有修炼人早就没了，是吗？有网友在这一则贴文下 @Grok 问，你说对不对呢？ Grok 马上肯定了曾曾的回答。我作为希望之星的主播，亦在贴文下面留言被 Grok 点赞。法轮功学员这件事被大家误解了多年，很多善良的人都被共产党的宣传欺骗，其实国际上早已经披露，自焚闹剧漏洞百出，穿崩镜头太多了，是共产党为了令人仇恨法轮功编排的。 Grok 亦立刻给主播回复说，谢谢点赞，确实转法轮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生命由神安排，不可以自毁。天安门自焚事件经过国际调查和影片分析，漏洞百出，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多谢你们一起澄清。直到现在，中共持续25年的大话少有在 AI 面前彻底穿崩。中共商务部24号以日本再军事化为由，制裁40间日本机构，禁止出口稀土和晶片设备等两用物资。分析认为， 北京此举恐适得其反，促使日本走向军事强国，加速去中国化。另外，对整个全球供应链构成挑战，亦会促西方加强合作。2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参议院答辩时，就中共这一轮出口管制措施作出回应，说将同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建立不依赖单一国家的供应链，推动采购来源多元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中共这个做法有些东施效颦。谢田对大纪元表示，为什么叫东施效颦呢？因为美国经常会制出一些措施，将中国的公司列为黑名单，禁止向这些中国公司出口一些敏感的东西，而中国没什么特别高技术的敏感东西会卖给日本这些公司。中国向这些公司提供的主要都是一些原材料、组件。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是日本必须从中国购买的。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贤参分析，最近受到中共制裁的日本公司股价都在下跌，这个虽然只是一时，但将严重影响日本企业持续对大陆投资的意愿。日本企业在大陆制造、回销日本的供应链势必受到检讨。谢田认为，这个实际上就会加速这些公司还有日本的去中国化的进程。一旦日本企业不再向这些中国公司购买这些原材料和组件的话，那实际上受到损失的是中国公司自己。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一次搬石头踏自己的脚。23号，南韩情报部门披露，年仅13岁的金正恩女儿已被安排掌管北韩导弹系统核心事务，被视为未来接班人。消息一出，举世震动。前南韩国家情报院第一副院长罗宗勇分析，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恐怕因为咁将掀起一场争夺权力的血雨腥风。据南韩媒体朝鲜日报引述政府高层消息人士报道，南韩国家情报机构已确认，金正恩女儿近期改名为金主海，并在北韩内部承担导弹总局长的角色，开始听取军方汇报，并参与导弹相关决策。导弹总局全名是北韩人民军战略军导弹总局，负责北韩的战略导弹开发、测试、部署，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核弹头运载系统。而另一个13岁的细路女参与掌控一个国家的核武命脉，这个是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事。南韩国家情报院已经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报告，这个是金正恩促成女儿接班的重要阶段。情报还显示，他已经对部分政策提出意见，权力范围正在扩大。另外，路透社报道，在刚刚过去的25号晚间，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了阅兵式，作为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闭门活动。这个是北韩每5年一次的最重要政治会议。金主爱的亮相尤为引人注意，朝中社发表的相片显示，他站在金正恩身旁，和多名高层将领一起观看阅兵。父女两人穿着相似的黑色皮褛，这个亦被外界视为加强接班形象的象征性安排。近年来，金正恩多次带女儿视察核试验场、导弹基地和洲际导弹发射活动。南韩方面判断，这些高规格公开亮相是为他未来掌权铺路。虽然导弹部队名义上仍由将领张昌河负责，但实际汇报重心已逐步转向金正恩女儿。南韩东国大学杰出教授、前南韩国家情报院第一副院长罗宗勇在近日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如果金主爱承继他父亲的职位，他可能会面临来自他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姑姐金宇正的强烈反对。罗教授补充说， 如果金宇正认为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机会已经来到，他会毫不犹豫地捉住。从他的角度来看，没理由抑制自己的政治野心，这个领导权力斗争极有可能发生。每日电讯报报道说，金宇正已经在北韩劳动党和军队内部获得广泛支持，实际上被视为北韩第二号人物。这个报道指出，如果金正恩去世或丧失履行职务能力，金宇正有可能巩固权力。相比之下，金主爱近期频繁出现在包括弹道导弹试射和军事仪式在内的重大公开活动中，这个表明他正在接受接班人训练。不过他毕竟只有十几岁，政治根基仍然脆弱。每日电讯报强调了北韩权力家族毫不犹豫铲除政治对手的历史，并指出如果未来的权力斗争加剧，可能会演变成流血冲突。金正恩在他的统治初期处决了他的姑丈张成泽，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则在外国遇食身亡。每日电讯报还提到，即使金正恩年仅四十出头，相对年轻，但他的健康问题包括酗酒、吸烟、糖尿病和高血压，亦被认为是加快权力交接计划的原因之一。他的父亲金正日亦曾饱受类似健康问题的困扰，最终因为心脏病去世。有网友将金家现在的情况类比明朝初年一段长辈和晚辈争权的历史。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之后，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通过武力从孙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上夺取了皇位，史称靖难之变。咁观众朋友，你认为北韩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